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一七六六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好的，每周五晚上9点钟，我们固定在天空，在网络来跟大家来聊聊摄影，通过聊天的方式来学学摄影的一些大小事。然后前情提要。我们前几周的时间已经花了一点的时间来为大家建立一些那个摄影教学的学习摄影前的一些基本且正确的学习心态，所以说我们大概花了六七周的时间都在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找到在我们1766的贺真真摄影教室的节目网页上，往前找几天，往前找几周，都可以找到我们过去好几周的那个录音节目都在上面。然后呢，同时间我们也花了3、4周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挑一台相机会是比较好的建议。那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来告诉你，哦，原来单眼相机要怎么挑，怎么去评估一台单眼相机，相机要怎么挑，镜头要怎么挑。然后呢，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然后呢，大概从前三周开始吧，我们已经开始在跟大家再进一步来做一些认识相机的各种按键、各种结构。那预期我们这课程继续再往下推，能够带大家认识更多相机的每个按键、每个按钮。大概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我们再开始进入到我们的摄影主题的部分。那摄影主题的部分就会比较偏是从头开始来介绍什么是光圈、什么是快门、什么是感光度、什么是这个、什么是那个。然后呢，预期我们能够在我们1766的网络广播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摄影议题跟话题。好的，那今天的来跟大家来分享来认识相机的一个东西。如果哦，对了，各位，不论你是第一次听加入我们的新朋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旧朋友，你都可以在我的那个摄影网站上找到每一次我为大家导读的一些文章内容。然后呢，你在 Google 上面打"贺真真"就可以找到我的网站。那每一次我们摄影教学一定都会陪大家读一点文章，但是这个不是读，是我帮你读。然后呢，你现在正在听我帮你导读。那如果你对于文章的一些内容感到有兴趣的话，我每一次都会在我节目中来跟大家来谈谈这篇文章在哪边可以找到。然后今天来为大家来谈用摄影第18篇，认识相机大小事第三回，相机的屈光度到底是什么？相机的屈光度是什么？那这个名词虽然不好记，可是它是一个标准名词，我们也只能这么去用它。那什么是相机的屈光度呢？讲直接一点，就是调整你近视用的东西。那什么叫做调整你近视用的东西？那其实你们有，各位朋友，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哦？有的时候相机，从相机那个小小的那个窗口框框看进去，怎么看进去的影像都很不清楚，并不是那个相机的萤幕哦，不是那个大片萤幕，而是我们相机那种有个小的框框，那个框框我们称之为叫做观景窗，那个框框是观景窗，我们透过那个框框往外面看，才可以看得到待会要拍出来的照片是长什么样子。OK， 那个叫做观景窗，然后呢？观景窗又分简单区分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光学观景窗。那什么叫做光学观景窗呢？就是镜头从光线从镜头照射进来，撞到进到感光元件后，并且透过反射镜传递到上方的观景窗里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透过观景窗的方式看到镜头透进来的光线的世界长什么样子，那个叫做光学观景窗。那电子观景窗就有点像是 我们相机不是会有个荧幕吗？那有的时候那个荧幕太耗电，那耗电，有时候我们希望省电会把那荧幕关掉，又或者是说在大白天，有时候光线太强，那个相机的荧幕会看得不清楚嘛。那就有些相机比较高级一点的相机，就会把那个大片的荧幕缩小在一个小框框里面。你透过那个小框框，你一样可以看到那个荧幕上的东西，一来可以省电，二来又可以避免掉光线反射的问题，这个叫做电子观景窗。那光学，不论是光学观景窗，或是电子式观景窗，都是为了要提供我们在构图上或拍照上，透过那个小框框往外面看，就可以看到待会拍出来的照片。这个是观景窗的功能。OK。好的，那什么是屈光度调整呢？那屈光度调整是为了调整我们每个人的近视。这句话是怎么说呢？当你的眼睛从观景窗看出去的时候，如果没有对到，如果相机没有进行对焦的动作的话，你会看到全部的画面都是模糊的，人也模糊，树也模糊，这个也模糊，那个也模糊，这是还没有对到焦。可是如果你要让你拍的，画观景窗里面的东西要清楚的话呢，你必须要进行所谓的对焦。你扳按快门，相机会进行对焦，会听到哔哔声，或者是有些相关的合焦的指示声。这个时候呢，相机对于主体对焦后，你会发现照片中的东西是最清楚的。这个过程就叫做对焦。那可是呢？麻烦的是说，当你扳按快门后，我们应该是会在观景窗里面得到一幅清晰的画面，对不对？可是怎么扳按快门后，画面还是很模糊呢？很模糊，可是很模糊，你还是照样按下了快门。奇怪，怎么拍出来的照片是清楚的？那于是你可能再试一次。对着远处再扳按一下快门，又听到哔哔声或者是合焦指示，从观景窗看出去模糊的，可是最后面照片是清楚的，这怎么会这样呢？这个东西就是光学观景窗或是你的电子观景窗没有调整好。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呢？那是因为我们人的眼睛看观景窗里面的东西，就牵涉到你有没有近视的问题。或老花的问题，那你眼睛凑上去看，如果你扳按快门，观景窗的画面应该是要清楚才对。可是为什么模糊？因为观景窗里面的那个镜片的移动前移后移，所产生的那个焦点，并没有符合你的眼睛所看得到的那个适当的距离。所以说也就变成说，当你扳按快门以后呢，你会听到哔哔声。由于观景窗里面的焦距没有调整好，你眼睛凑上去看的那个画面或影像，自然就不会清楚。可是拍完照片的照片终究是清楚的，那就代表说你的相机本身都没有问题，不论是对焦也好，还是你的镜头的设定也好，还是相机设定还是都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出在于你的观景窗那个焦距没有调整好。所以你从观景窗看出去的画面是有一点点模糊，原因也是在这里。然后呢，这该怎么办呢？所以说呢，我们就要适时去调整我们的屈光度调整。那屈光度调整，你会发现在你的那个观景窗旁边会有个小小的滚轮，可能是像那个就像是齿轮一样，但是做得非常非常的不明显，也非常非常的不顺手，那个东西。就是屈光度调整，然后呢，当你用手去拨吼，你会发现，如果你指甲不够长，或者是你手太粗，或是怎么样哦，你会发现那个东西不容易去调整到。那为什么要做得那么不好操作或不明显呢？那是因为这个东西设计是尽量不要，他们设计这个东西是希望你尽量不要去动它。或者是当你再把相机放进包包里面再拿出来，也不要因为你在收相机的过程中， 那个不小心误触到那个滚轮，那如果你误触的话，原本调好的焦距就会模糊。这就是为什么屈光度调整表在每台相机上，只要有光学观景窗或电子观景窗的机种上，都会把那个按滚轮做得非常非常的不明显，或非常非常的不好按。原因的到底是在这里。然后呢，既然我们今天没有调整好嘛，那我们要怎么去调整它呢？其实也很简单，你只要把你的相机设定好，调成全自动模式，你的眼睛凑过去那观景窗。随便找个画面，当你半按快门后，你会听到哔哔的声音。那个哔哔的声音就是告诉你，相机告诉你，我已经对好焦了，你随时都可以拍照。可是怎么看过去是模糊呢？这时候你不用担心，因为你的屈光度没有调整好。这个时候你半按快门听到哔哔声以后呢，你把那个快门放下，并且用你的手指去慢慢转动那个屈光度调整钮。慢慢转，慢慢转，不论是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转，其实都没有关系。你会发现，当你在转的过程中，好像画面越来越清晰，又或者是从清晰到模糊，或者从模糊变成更模糊，那个就是调整你眼睛与相机的那观景窗的焦距之间的距离的那个控制。这个时候呢，你就眼睛看着观景窗，手指不断的转动，转动。转到最清晰，那就没问题了。这个就是调整你的眼镜屈光度调整钮的工作。那所以说哈，以前我有时候会经常带相机出去，因为相机包通常我都希望比较合一点点。有时候相机放进包包或者拿出来的过程中，那个屈光度调整钮会因为不小心跟相机包摩擦到，就会稍微偏一点点。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在拍照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我的观景窗有没有符合我现在的视力最好的位置。那有的时候是相机会借给别人，别人因为他知道他会调整的东西，因为你相机借给他，他自然会调整成他适用的样子。所以说有时候你拿回来的时候，不是因为是你误触，而是说相机由他人使用过，他调整过，自然那东西都会。去有点改变，那所以说呢，各位初学朋友，如果你会，偶尔会借人，或者是你用了别人的相机，或是就算是你自己用，我都会建议，在拍照的时候，不妨稍微检查一下屈光度调整钮有没有调到最适合你的视力的位置，让画面最清晰。那如果你没有调整好的话，你会影响你拍照的正确性。你也不知道你待会拍的照片有没有准焦，你也不知道半按快门后焦点有没有正确的对焦，你也没办法正确判定景深够不够，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所以说，屈光度调整钮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操作功能，可是我发现很多人是真的对它既不了解，视而不见，甚至有人还会问说。老师，为什么我的观景上看过去是模糊的，可是照片是清楚的？是不是我相机坏掉了？其实真的都不是相机坏掉，是我们不小心，以及我们不认识这个东西而已。所以说哈，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听到这节目的时候，如果相机刚好在你手边，不妨找一下你那个屈光度调整钮在你相机的哪个位置。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子的话，也不知道。它到底在相机哪什么位置的话，不妨拿出你的说明书，然后找到相机的一些按键认识那一面，它就会告诉你说屈光度调整这几个关键字在你相机的哪一个位置就可以找得到。好的，这一周的第一堂的摄影教学，我们来认识相机的屈光度，暂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下一段节目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个稍微重要，也不是稍微重要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相机的按键，那叫做曝光补偿。好的，然后呢，这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个段落喽。那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这边是网络节目主持人贺真真。那我们下周下一段节目再见喽，待会见，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每个礼拜五的晚上9点钟固定在1766，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摄影，不论是聊聊摄影的新品，或者是摄影知识，或者摄影教学，或者是摄影议题，都会在我们的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讨论。好的，第二段的节目来继续我们的摄影教学哈。那前一段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个相机上面长得很奇怪，可是大家又却不大懂得怎么去用它的一个操作，那个就是相机的那个屈光度的调整。那我们也知道说，它是为了要调整那个每个人的近视哈不同，然后但是要从观景上看过去，因为每个人近视程度不同，看得有点不一样的一些模糊清楚的状况，屈光度调节表就是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设计。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个东西，是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按键，它的功能叫做曝光补偿。为什么我刚才用了将近的重复了10次的非常呢？那是因为它非常的重要，重要到如果没有这个按键的话，我还真的不晓得这个相机还有什么功能是可以值得我们期待的。为什么要讲这个按键呢？那是因为这颗按键叫做曝光补偿。曝光补偿是任何一台相机，甚至是傻瓜相机都会具备的功能。而且当你有了这个曝光补偿的概念跟操作，你会发现过去拍不好的照片，实际上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不好搞、不好调整。只是初学朋友，你们可能不是很了解说曝光补偿在做什么的，因为你们并不是那么常玩相机，然后有时候相机上面有很多图案、很多操作，你可能也不是那么的了解，就会变成说你在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往往会因为不知道那个按键是什么而不敢去用它。生怕自己按的什么按键会按错，怕会自己会操作错误，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嘛，或者是照片会拍不好。这个其实我也蛮能体会的啦，说真的。所以说，我觉得曝光补偿这个功能实际上是既重要，但是它其实又很简单。那今天的部分只会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曝光补偿，它这个按键是用来干嘛？至于说这个东西究竟在我们实际上要怎么去使用、怎么去搭配呢？那留到我们之后的课程会再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跟介绍。那也同时跟大家可以先预告一下，曝光补偿要教会你，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教会你怎么用了。其实它不难，但是如果真的要弄清楚它的一些所谓的运作的原理啦、操作的方式啦，那实际上我们还真的得花不少功夫才能学会这个东西。不过呢，我们现在还在摄影的幼幼班吼，不要给我们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就照着我们的顺序慢慢学。那相信各位朋友，你就能够学会许多摄影的观念。好的，在你的相机吼，你找个按键吼，它长得还蛮好认的。怎么好认呢？你会发现有个按键哦，它上面会有一个加一个减，就是数学的加减符号那个加跟减。然后呢，你会发现加那个符号底下是黑色的，减那个符号底下是白色的。这个加减，黑白加减，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称的叫做曝光补偿。那是什么叫做曝光补偿呢？实际上，我们想个简单一点好了。你有没有想过相机会帮你拍照？你只要按下快门，甚至你根本就不用想些什么东西，你就直接按下快门，啪的一声就拍好。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吗？相机怎么那么厉害，能够帮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按下快门，相机就轻轻松松就帮你拍到好。有没有那么厉害？事实上就这么厉害吗？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手机呀、相机呀、拍照比起过去来讲，还要更简单、更无脑，基本上是不用想太多，就直接按下快门就对。这也是数位相机发展的一个很厉害的地方。那这也是说，大家那么开始觉得说拍照变成普及嘛，你已经普及到你根本就不用想，你就会拍了，真的是这样子哦。OK，然后呢， 但是相机怎么做到的？因为相机它会做所谓的测光，会帮我们说计算，计算出来后呢，就会拍出一个合情合理、符合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照片。这就是数位相机自动化的好处。可是比较一个麻烦的就是说，相机它不是总是那么聪明。什么意思呢？它有时候帮我们判断照片的亮跟暗呐、啊，它有时候是它自己主观去判断，觉得说，哎，这张照片应该要亮一点，那张照片应该要暗一点，对不对？它会主观自己去判断。那可是有的时候它自己会判断错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按下了快门后，它会帮我们去测量现场光线嘛，这个都没有问题。麻烦是说，它有可能会判断错误，判断错误就有可能拍出来的照片太亮或者是不够亮，太暗或者是不够暗的状况，就变成说你拍出来的照片，讲白话就是亮暗你不喜欢就对了。可是亮暗不喜欢，我们又不懂怎么去摄影，我们不懂摄影就不知道该怎么去修改照片的亮暗度，那要怎么办呢？曝光补偿的功能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存在的。也就是说呢，当你拍出一张照片你觉得亮暗你不喜欢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调整曝光补偿的功能？它就是说你按下那个按键后，你会发现会有个叫做叫测光表，或者是那个我们称之为叫做测光表的东西。那测光表长什么样子呢？你仔细看一下你的相机的那个有很多符号嘛，找一个有点像一把尺的样子，它中间是0，左边可能是加一加二，你就想象成尺的右边不就是1公分2公分吗？它尺的0的左边是-1、-2，然后呢找到这类似这种东西以后呢，你再去看看那个尺下面有个游标，那个游标就像是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嘛。比如说那游标指在0的位置齁，是标准亮度。如果你只在你觉得这张照片你觉得有点偏暗一点点，对不对？你就可以操作这个曝光补偿的功能，点一下去旋转你的转盘，或者是用手指去触碰，让那个指标指到加一的位置。你会发现当你做这件事情以后呢，再拍一次照片就会变亮了。那如果你觉得还不够亮怎么办？你就按一下曝光补偿那个按钮，就是那个黑白加减那个符号，再按一下，再把游标调到加二的位置，你会发现说，在调到加二的位置后，照片会比刚刚又再亮更多了。然后呢，照片会亮，会从没那么亮到亮一点，再亮更多。实际上都是在告诉相机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你拍的照片是很好了，但是亮度不是你喜欢的，你希望要亮一点。于是呢，你透过这个加减这个符号，并且按了一下去操作那个测光表，让底下的指标能够指到加一甚至到加二的位置，来达成你要的亮度。这个功能就叫做曝光补偿。那有没有可能反过来说照片拍得太亮呢？当然是有可能的。相机拍得太亮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一样嘛，那我们就反过来就好。觉得相机拍得太亮，那也是要反过来。那反过来要怎么做呢？刚刚是加一加二，往正的方向转就是会变亮。那不妨我们可以反过来，我们可以减一减二，往负的方向去拨，往负的方向去拨，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加一是会变亮，那减一那就会变暗咯。没有错，减一就是会变暗的意思。那换句话说，当你减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原本照片的亮度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再更亮一点点，但是你希望要暗一点点，这时候你就按下那个黑白加减那个符号，你会发现说转到-1照片会暗一点，转到-2照片会更暗一点点，转到-3呢照片会变得太暗哦。通常都是觉得微调的话，减一减二其实还不错的控制。所以说这个曝光补偿的功能，说实在话的，在你根本就不会摄影也不会相机之前，我觉得说曝光补偿是一个摄影初学者第一个要先学的东西。因为呢你还没有学会摄影，可是你买相机本来就是为了要拍照，你才会 本身就是为了要拍照才买嘛。可是不会摄影，又要拿来拍照，可是拍照又不是很好看，这时候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曝光补偿的功能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在不了解摄影，也不懂摄影的前提下，能够帮助我们赶快的拍出一个我们理想的照片。这个东西就叫做曝光补偿的功能。所以说你会发现哦，既然这个功能是给完全不懂摄影的人能够快速操作的话，那曝光补偿是不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所以说，也是因为它那么重要，你会发现每台相机一定有这个，一定会有这个按键，它一定是会坐在一个很明显、很清楚，或是是直接设定个快速键给你。这个功能就是会那么常用。所以说，你会发现从以前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过哪一台相机上面没有曝光补偿这个功能，你就知道说，曝光补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所以说呢，这样子重要的功能，我们得先学会后再去，实际上再拿出去再拍的时候呢，你可以先去用自动的模式下先拍一张，如果觉得照片亮暗度是你喜欢的，那你就不用去调整。然后每拍完一张后，你会去问自己。这张照片是你要的吗？会不会太亮？还是觉得不够亮？再以你自己的喜好再去做调整。那我觉得说，当初学者还没有学会摄影，也不懂摄影，或不想学会摄影，或是甚至不想搞懂它，我觉得最基本功能就是曝光补偿，然后去操作或去学着用它。所以说哈，曝光补偿功能是很好用的，只是大部分初学者都是觉得说那个按键不知道就先不要按。那实际上它是功能是很简单的。那什么时候呢会最常用到呢？我举讲个几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其中一个你会最常用到是当你面对到很亮很亮的太阳，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讲的逆光或背光。当你面对到一颗太阳在你眼前的时候，你会发现拍出去的照片都会太暗，都会像剪影一样，只看到黑黑的人影却看不到人。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把曝光补偿打开。然后，并且调到加一，甚至到加二，你会发现说，当你把曝光补偿调高以后呢，你的照片会比你第一张没有调整之前来的亮很多。然后呢，记得呢，每拍完一张后，记得那个曝光补偿，记得要再调回来。如果你不调回来的话，你很可能就会每一张照片之后都每一张都会照片都会拍得太亮。那什么情况下会需要到转到负的呢？比如说。在拍夜景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往负一、负二方向去调的话，你会发现说夜景经常都会拍得太亮，拍得太亮，整个那个 feel 就不见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拍一个夜景的照片的时候，记得转到负一、负二，那照片就会看起来就比你原本那一张还要好很多。这个就是曝光补偿最常用的两个情况。好的，那。学习了曝光补偿后，那我还是希望是建议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记得还是要多练习啊。对了，我忘了讲这篇文章在哪边可以找到。这篇文章是在我的那个摄影教学网站，在 Google 上面打"贺真真"就会找到我的网站。这篇文章是《用摄影第19篇，认识相机大小事第4篇，白加黑减的符号是什么？”那有兴趣的朋友，再到我的文章里面来看，里面有更多的介绍。跟很多图示，还有延伸阅读。好的，这一段节目暂时告一个段落了。那也希望各位大家听完每一段广播后，能够实际上对相机有更多一点了解。那下一段节目呢，是我们一个开放性的那个摄影话题讨论。那我们等在我们等广告过后呢，再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摄影的话题。那我们待会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你目前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然后从这个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我们每周五固定每周五晚上9点钟会在网络上跟大家用聊天的方式来学一些摄影，来谈一些摄影的一些想法，然后透过广播节目的方式来跟大家用这种轻松的方式来互动。那。所以今天的节目一样是三段嘛，然后呢，这一段是开放性的问答，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于我对于相机设计的一些想法。 那相机设计的想法，我们要怎么谈呢？其实有上过我的课的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都会知道说，我一直对于现在的相机设计一直都不是非常满意。那不是非常满意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相机的功能真的是非常多，也非常好，能够带给我们从有史以来拍照最方便的时刻，大概就是现在了吧。那还记得很久以前要拍照，我们都还要装底片，装好底片也要设定。拍完照片后啊，把底片取出来拿去洗，洗完后我们才能看到照片。那从按下快门到看到照片，中间都不知道过了几天去了。那你说拍照的乐趣好像就仅限于某些更加执着、狂热，或是粉丝，或是迷那个玩家的心中才能体会到那种乐趣。那随着说数位相机的发展，从最早的1970、1980年代开始，到现在2000年初，到现在的2016年的12月，2017年快到了，那拍照实在是越来越方便了，已经可以说是从史上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拍照比我们现在更方便的时刻了。那拍照真的是非常简单又方便，甚至不要说拿相机，拿手机开启相机的 APP。都可以直接拍照了。那其实我觉得说，拍照已经成为一种非常简单的事情。那其实我对于现在相机设计不满，并不是觉得说它真的不好，不是说它的规格不好，而是说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似乎相机的设计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一种思维，是说把很多功能都放进去，然后呢，想象这台相机可以做给什么样的使用者去玩，比如说针对职业用户有设计非常专业、职业的等级的相机，对于入门者或是一般家庭使用者或一般的其他的消费者，会设计比较入门的相机，比较便宜、比较轻巧、功能没那么多之类的相机等做产品区隔。那现在相机也设计的很多元，从也设计了很多种不同的规格，大一点的、小一点的、轻巧一点的、可爱一点的、便宜一点的都有。那然后呢？外形设计已经，产品定位、外形设计似乎都已经玩了一轮又一轮了。现在开始又推出更好的画质、更加的表现、更强的对焦、更高的感光度表现之类的。虽然这些规格不断的推陈出新，不断的往上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过去花了10万元才能买到一台等级的相机，到了几年后的今天，可能花不到5万元就可以买到比几年前10万元的相机还要好的相机。换句话说，我们拍照是越来越好，相机越来越好。可是我始终觉得这样子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或方向。这里并不是说相机越来越好是坏事，并不是，而是我长久以来一直都觉得说，相机设计的并没有那么的智慧。像是说，昨天在课堂上跟学生在讨论到说，曝光补偿这件事情。以及我们学习怎么该怎么学去读测光表这个东西，那教过程中，实际上相机的测光表并不是那么好学。那是因为你要看懂相机测光表的前提是，你对于快门光圈感光度的观念非常的熟悉，非常的了解，你对于那测光表的认识，你才能正确的去解读它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在教的过程中，实际上我知道有些摄影书或是有些摄影老师已经很早把那个这部分已经在课堂上很早前就教完了。但是呢，我觉得越重要的东西，同时它应该也是要最准备最齐全的前提下再去介绍它。即便我可以一开始或是很早把测光表拿出来教，可是我觉得说在座我眼前的这些学生从20几岁到60岁的都有，面对这样子完全没有经验的初学者，我觉得还是要先把他们教会相机的怎么去操作、认识摄影观念怎么去做，并且出一些功课、带一些活动，他们才能慢慢了解摄影师的入门该怎么学。然后呢，我的课程是12堂，昨天是第10堂，已经接近了尾声了，终于教到了所谓的测光表的解读。那测光表的解读。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东西。当我的学生跟 发了我的课程到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对于快门光圈感光度的基本的认识跟运用已经到某种程度上了解，再去解读测光表，自然是比较没有问题。可是，并不是说他们非常聪明，也是非常熟练，也不完全只是这样子就能够课堂上就能前进嘛。而是我会善用一些拟人化的方式去解读测光表怎么跟我们使用者做沟通。那 手机以前都只是让我们打电话，现在都能够上网了。可是相机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只能拍照，顶多多一些 APP 可以操作相机，或者透过 WiFi 来传照片或操作相机。可是似乎我一直都觉得，相机对我们使用者来说，还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相机上面都不去设计一些语音操作呢？我一直对这个东西，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相机不会做点语音操作？比如说你按下一个按键，它就有个简单的导览。比如说相机会告诉你，当你打开电源键以后，它会告诉你，请转开，请转动你的拍摄转盘，或者是相机侦测到现场是比较暗的时候，它会说话，并且跟你讲说，请提高感光度以增加照片曝光值，或者是快门速度不够快的时候，或是相机有震动的时候，它可以用一些语音的方式来引导使用者你该去做什么事情。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在相机上面一直都没有看见呢？反而是在手机上面做得非常好，就像是 Apple 的 Siri 啊，还是其他的语音控制之类的，它呢能够透过一些语音或者是汽车啊行车记那个行车导览嘛，导航嘛，它都用这些简单的方式告诉使用者你该怎么做，左转右转。可是我们相机上面不这么做呢？那像昨天在讲到测光，在讲到读取测光表的部分的时候，我就模拟一下。我的学生是使用者，我是一台相机，我要怎么去为我的使用者进行测光？测完光以后呢，再告诉他说，你该把你的感光度设定在800也好，400也好，或者到3200，这样子得出来一张照片会比较偏向使用者眼前看到的样子嘛。可是我也不懂的是说，为什么这个一个很简单的设计，却到现在，相机都不去往语音设计方面去发展了。那如果在测光表上面的时候，如果是说相机能够设计个语音，它告诉你说，它也许可以这么说：为达到一个满足的曝光，请将感光度设定在3200，或者是它可以用一些语音的那个导航的方式告诉你说：一，请设定理想快门；二，请设定理想光圈；三，感光度建议调到多少？使用者我相信再怎么笨都可以照着相机的语音的方式去做，更何况语音这件事情做在相机上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你说相机会做这件事情吗？相机早就在做这些事情，比如说你用到全自动，它早就帮你把所有设定都设定得好好了。你在快门优先或光圈优先，有一些是相机帮你处理的部分，它都帮你处理好好的。差的，它只是说出来，让你去问我们使用者可以跟着去操作这件事情而已。那所以说，我会觉得说，昨天在谈到测光表跟曝光补偿部分的时候，那测光表就是像一根尺一样，中间有零，左边有加一，右边有减一之类的这种像一根参考的标尺。那如果你只要把你的感光度调到适当的位置，那个测曝光表就会显示在规制呃。至中归零的位置，这样拍出来的照片理当会得到一个曝光还算满意的照片。那可是我们使用者必须要先学着去用它，你必须要先了解说，原来那个叫做测光表，你要把你的 ISO 逐渐调到中间，才可以得到一个理想的曝光。可是这件部分，其实我真心觉得，真的可以用更聪明的方式去表现。我们就要把相机当做是一个机器人。或是一个 partner，我们拍照是一个协力，透过相机来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我们人做不太到的事情，这样子拍照我会觉得更快一点。所以我有时候在看那相机设计，我会觉得说，似乎这发展的这十几二十年来，不断强调相机的对焦、连拍、 高感光度、画幅、画素、防水、防尘，还是什么样的特色？我一直都觉得，一直都欠缺对于使用者最贴心的设计，告诉你该怎么做，而不再只是大打规格、大打价格，不断的往这方面去发展。使用者都已经不会用相机了，一般使用者真的是不会用你那么复杂的相机。我教摄影教了，算算也四五年过去了，4年多了，我一直始终认为，像大家消费者对于相机使用，真的没有那些相机大厂或原厂或是工程师想的那么聪明。一个按键打开或关起来，就可以改变他们很多拍照不良的问题，改善了。可是，真的他们却不去，似乎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去了解，你做了那么多功能，设定那么多按键，他们真的不会呀。这也是我很沮丧的部分。所以说我写了很多教学，不只是摄影理论的教学，同时我也教摄影技术的教学，我还写了更多相机使用教学，这简直就是相机的说明书。我写了非常多篇，非常多台相机的使用说明书。他告诉你那个按键，我会告诉你那个按键怎么用，那个按键 on 能干嘛，off 能干嘛之类的。可是我一直都觉得这样做好像真的不是不对呀。如果你相机设计得更好，我根本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教，大家也不用学那么辛苦。不讲别的，讲更简单的，讲触碰对焦好了。触碰对焦，如果现在市面上所有的相机都是触碰式的，我跟你讲，我真的可以省下2个小时时间在教对焦这件事情，省了整整2个小时。因为要教对焦，要考虑到每台相机设计的原理、操作方式不同，要简单介绍它的方法。那为什么不像是触碰的？你想要谁清楚，你就手去点它就好了嘛，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讽刺的是说，触碰对焦在几年前还被一些玩家视为相机就是相机，又不是玩，又不是手机，干嘛要触碰之类的批评的言论都出现了。反而现在出现了高阶机没有放触碰对焦就是一个缺点，这样子意见也出来了。那所以说呢，陈涛这今天才跟大家谈个，就是在谈我对于相机设计始终保持的，我觉得它不是很聪明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多棒的设计，而是欠缺了对于人使用者最单纯的关心，教你怎么去用，教你怎么按这个按键，缺乏这层的关系，似乎就觉得把消费者认为一个很聪明或者是很独立的，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消费者并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有点可惜。所以今天来简单跟大家谈有关于相机设计的一些想法哦，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对你，主要是想，并不是抱怨什么啦，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idea。那个 idea 就是说，并不是相机设计的好就是好事，因为像设计的相机规格好不是好事，那是因为我觉得它欠缺了对人、对使用者的多一点关心跟照顾，好像它设计的很好，相机我们就会用的感觉。同时呢，你不会用相机，其实我也觉得也真的不是你的错，是我反而是认为是原厂的问题，因为原厂并没有把相机设计好，让我们好好的去使用。好的，这一篇的那个今天的第三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支持我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然后每周五晚上9点，我们都在空中来跟大家来学学摄影，聊聊摄影的各种大小事。好的，这一周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喽。下礼拜五晚上9点时间，我们一起在一起聊来跟大家见面喽，拜拜。